那个今天呢是就是注目他自愿吧，跟我们这个分享他这个关于牧养上的一些，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所以呢，他可能他说他会专注在一两个议题上面这样，所以这刚才这个题目选出来了，就是牧养和建造的不同这样的，那我们是。希望就可能是越来越，就是希望能够很多的交流啊。我们是预留了2个小时的时间，但可能注目他说他预备大概半个小时40多分钟的内容吧。然后我们可能就着一些所带出来的议题吧，有一些交流这样的。今天大概是这么安排的。注目你要不要就开始了？
好，谢谢，我非常高兴，我们又有一点时间来一起聊天啊。我们也跟至高牧师、跟李辉，我们有一些回顾、讨论、反思。那基本上呢，我们的目的呢是初衷和目的呢，是不改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北美，对特别是大陆族群的这些童工、长职、牧者，我们都非常有负担。我们也觉得呢，不叫责任吧，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种的历史的关头也好，这种。族群的这种，这个信仰的这种的使命也好，毕竟我们是早走了一些年，所以呢，有相当的一些的经验也好，摔打也好，所以呢，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借着华人牧者团契20年的这样一种的，经验和历史和神的托付，能够继续的来连接，在北美的这些大陆族群的弟兄姊妹、同工、长职、牧者啊，我们这说大陆呢，主要不是去分门别类，主是不要不是搞一个小圈子，主要是说呢，他们有特别的这些的需求、包袱、问题，特别的特点、进入等等，是吧？所以呢，我们聊天呢，就我们也至高牧师也认同，就是说，我们如果每次都是用一个 presentation 的方式呢，准备的人也很吃力，听的人也很吃力。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连接，就是帮助，就是更多的能够。彼此有了解，特别是回答大陆族群在北美应该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族群它的教会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到底有哪些的这些的需求、问题、挑战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有哪些的这个交流，哪些的贡献，哪些的帮助？这个是一个终极的，也就是最终我们是盼望，是多多少少在这个方面呢，有一些的回答和回应。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原因，其中我提过几次，这个原因就是说，张志刚牧师在很久就提出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北美华人教会甚至港台背景很高度的重视，那当然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显明北美的华人教会做牧师牧者是极其的不容易的，是吧？所以魏弟兄是希望，这个借着教会的平台，借着。这样的服饰给牧者有一个很好的宽松的环境，但是整体上来说，北美不是的，健康的教会呢应该是的， 但是整体上来说大部分的不是的，对吧？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交流，我大概就是聊天式的，这样的话呢，我也没有压力，大家也没有压力，对吧？那我们盼望是借着这个呢，能够把一些话题带出来，彼此更多的有认识，叫得出名字，知道他是从哪来，知道他的负担，能够彼此认识。我们也没有压力，说一定要做到什么地步，或者是说一定要怎么样。那至少我在过去几十年，我都是这样，不行就不行，就没有压力。那我这里的讲的一个牧养与教建造的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个也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在这里的话呢，我上一次基本上时间很短，基本上没有机会谈，就是我的教会，我的教会牧养理念。后来我想，最好还是更落地一点，是吧？侍奉，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说不定哪一天神就使用他；我们当中有长职，说不定哪一天神就使用他。特别是我们华牧现在在开始，可能是比较不叫隆重推动吧，可能叫做非常有策略性的推动安提阿。那安提阿可能就是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他就是一个小牧者，他可能以后也谈不上案例，案例不案例就不重要了，是这样的。但是呢，他所建造牧养的这十几个人可能就是非常的重要。那至少我们在华人牧者团体有一批人已经开始非常严肃的在讨论，在策划中国大陆华人牧者团体已经打开的相当开了，算是路已经开始打开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讲，我就把它改了一下，就是我的教会侍奉理念。那我也会退下来啊，那我退下来我算什么呢？那我还是牧养吗？我就可能不是牧养，我就是帮助啊，我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更低调一点，更落地一点，更能够连接。虽然我们可能核心的是抓住那些牧者啊、长职啊、特别有负担的同工啊，但是我想最好从我的角度来，还是更低调一点，更能够平实一点，就是这个话题牧养与建造，我自己的体会，20年牧养牧会，30年我自己的一个很深的感受，它是非常不同的。那我能不能够讲得很透不一定，我要把这个话题讲出来吧，就像那个叫做点穴啊，中国古代叫点穴啊，就是把那个要害的那个穴点出来。这个呢也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弱点，也是我的长处，也是我的局限，我基本上是无论是我的分享，我的思路都是这样。那细节的话呢，有的时候我就或者没有时间，或者呢就是时候不到，也可能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想过。所以我这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优点强，这个他的非常强的地方，也有他非常弱的地方，那我就希望在讨论当中能够把一些细节能够谈出来。我最开始的这个牧养的理念呢，是来自于后来就来自于呢我自己的父母、家庭教会，特别是尼托生的小群的这个聚会所的背景。大概是1996年苏润峰牧师开始跟赵天恩、王永信、李善求一起开始中国学生培训营，也邀请我跟张路佳来作为委员会里面的，来策划推动来参与4届的中国学生培训营。 那个时候呢就请我来写一个小册子，他出了一本，他出了几个集子吧，这个可能是三个系列，一个叫做神学系列，一个叫做事工系列，一个叫做这个是另外一个是什么系列，是福音系列还是什么。在事工系列里面呢就邀请我来写牧养教会，是吧？那我写出来以后，那孙文峰牧师说，他说在大陆背景的同工里面，我还没有看见一个人可以写得这么详细的。这个小册子后来在良友电台的神学院，在不同的地方都用过，甚至有人把它列入神学课程。我自己现在来看还是写得相当不错的，但是呢我的牧养理念已经变了，已经在这个上面扩展了。但是这一个牧养教会我认为今天还是非常适用的，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讲生命的牧养。这是教会，耶稣是讲到这个羊圈羊群在七个方面来讲羊的日历阳历牧羊人这个羊圈就是教会等等。那当然呢，这个在1996年的时候呢，我已经牧会已经有五六年了，我是1979年信主的。那至少我观察参与国内的教会，虽然我家里父母只有四个人，我们的家庭教会，但是长沙的家庭教会我是有还是有相当的观察那所以的话呢，对于很多的这些受影响比较多的是江守道对他们的牧养的理念，但是还是很深受影响所以呢，这个是不是随便写的，也不是没有任何的经验，没有，不是的那我也是根据这个小册子的牧养，来在阿布克里这个教会，应该来说在最初的这个教会的牧养的里面是非常的有效果心得见证那个时候的教会见证多得不得了，是吧？这个是最开始。那今天呢我仍旧保留的这个，不是说没有，我在这个上面更多的发展，是吧？那后来呢，我在北美因着中国学人培训营那对不起啊，因着中国学人培训营，我对也是像志刚伯利张路佳什么秋林这跑龙套，那个时候全北美都在请大陆背景的这些传道人神学人也讲道他前脚走我们就后脚到，后面又跟着一个，所以就把北美的教会查经班团去跑了一圈。后来从2000年开始又把国内的跑了一圈我讲一句可能很世俗的话，非常不应该讲的话，我就自己做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太世俗了也就是说把整个的北美和中国大陆的家庭的教会全部薅麦薅了一遍，我大概就知道就是今天我们华人牧者团体所站的这样一个平台历史的位置和集大成的是相当的，是一个就战略意义有它的历史的贡献，也有神特别的恩典我基本上在国内除了青海西藏没有去，每一个省都去过每一个省都去过这样。所以的话呢，无论从理论，无论从传承，无论从实践，无论从考察，基本上来说呢，这个就得出了比较丰富的 有各种的比较的啊，这种的当然也包括一些港台背景的一些的人的著作，像苏文龙牧师，他也写了《牧养》啊，等等等等啊，张嘉宾牧师等等啊，我都有所了解啊。所以呢，在长期的教会的侍奉与实践的经验的里面，我得出了很多不同的这种的认识的概念，其中一个呢就叫做生。就叫做牧养与建造的不同。那牧养呢是跟生命发生关系，它可能是羊，它可能是人，它可能是田地，它可能是菜蔬，它可能是麦子，生命，那生命的规律都是有共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工程发生关系，建造就是工程，但是它是属灵工程，这是不一样的。把那个最关键的点点出来，就是牧养跟人发生关系，工程跟事发生关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秘诀，也是最大的一个看点或者关键点，要得很清楚的区分这个。那耶稣呢一直都是用比喻的说法，就这个比喻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每个人都懂，你不要讲太多，他自己就会去想。如果我们讲的太复杂以后呢，别人就觉得这是个新东西，其实耶稣讲的很多东西是不是新东西，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如果讲生命，那就有很多的，我们讲田地，我们讲羊，就有很多的这种的直接和间接的经验，你不需要讲太多，你把这个点如果点到了，他自己就会圣灵感动，自己就会有这个常识。事情也是一样，事情可能是工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可能在今天说是个 project。 所以教会的建造里面，我认为有一块，有一个领，有一个方面需要来非常清楚的界定，来摸索，来实践，来互补，就是人与事的区别。人与事的区别，举例来说，有一位我们非常重要的同工，跟我们是台湾背景的，跟我们有20多年的历史的合作同工，事实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同工，只是华牧内部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他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他就讲，教会不讲效率，事工讲效率。举例来说，他就一下就点明了，教会注重人，不注重事。注重事就讲效率，注重人就不讲效率，做不成没有问题。但是做工程的话，做不成就有问题，那必须要做成。那教会有很多人啊，特别我们有一半的人是跟今天的社会、职场、工程有关系的啊，他天天在这个里面，每天8小时以上，他在这种的系统、理念分析、讨论，这个报告。生活谈话，你一进到教会，它是另外一个文化，他就不舒服，他就觉得，所以这个里面有个矛盾，你知道吧？也很下意识的，可能不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志高牧师所提出来的，到底是谁为主导？是属灵为主导，还是什么为主导？这个里面就是。下意识当中潜移默化的就形成一个教会的亚文化。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逃掉这个，你不可避免的啊。他每天在公司上班，他每天他接到的支票、他的报告、他的全部都是这样一个。我们就不讲他世俗吧，我们就讲他不世界吧，我们就不一定要这样去讲，但是。他整个生活的形态已经定了，他一进到教会 他就很多的不舒服，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在职场一直在职场工作的人，他进到家庭教会坐小板凳，他是不舒服的，厕所也不干净，然后洗手间也不干净，是吧？所以他是一个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他又有人一面，又有事一面，又有生命的一面，又有工程的一面。那我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借着不同的这种的教导、服侍、安排、连接，让人有某种的这种的兼顾、照顾、服务到他的需要。因为工程也是属灵的工程 ，project 也是属灵的 project。我还第一次听说教会有 human resource， 我还第一次听到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部门啊，人事部。讲人事部大家还听得懂，那讲 human resource HR 啊，这个是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关键的啊。所以生命的牧养的话呢，我自己最核心的最关键的看法就是约翰福音的耶稣所说的，他说第十章，人进羊圈，就是教会，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羊也跟着他，认得他的声音。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这个是我认为在生命牧养当中最厉害的。讲白了，教会的牧养，不管你搞什么活动，不管你有多么的叫人流泪，有多么的叫人感动，最终我的看法，一个评估，他认不认得耶稣？在关键的时候，在得疾病的时候，在遇见试炼的时候，在遇见诱惑的时候，他心里有没有想到耶稣？他里面能不能够认得出来耶稣的带领？这是最厉害的。外面有很多的，可以说打绣花拳的，或者我们讲的比较中肯一点，外面有很多的看上去是教会的这种的期待、要求、教导、活动，但是你看任何一个人，包括看我们自己，在他经过重大的试炼、诱惑、试探、挑战、压力的时候，他认不认得耶稣？这是一个最厉害的试金石。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我们都经过这个。所以生命的牧养，或者说生命的功夫，就是不断的要去亲近、认识、聆听、查验、印证、证明我每一天所做的决定，我每一天所讲出来的话，圣灵都会指教我，你这个讲多了，你这个讲太，你这个有血气，你这个讲出来不平安，你这个讲出来不是，天天都有，我天天都有，我每天都有圣灵的指教、圣灵的责备、圣灵的光照。那因为我是这样生活的，我就容易看出别人的生活。自古华山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教会的牧养最厉害的是这个东西，其他的都是 非常容易的。这是我的秘诀，啊，这是我的秘诀，啊，这也是，啊，可以说，啊，牧养跟工程的不同的一个地方，特别是讲到圣灵的内住，十四章、十六章，啊，讲到圣灵的内住。那圣灵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这个事情怎么看，这个决定怎么做，啊，这个念头你该怎么面对，啊，这个人你该如何的跟他，啊，交往、连接、服侍，啊，这个生命的功夫没有。他不可能，他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概念。到那个时候，很多人的失败、软弱、跌倒，啊，分裂，啊，这个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上是在这个关键的环节，他没有真正的功夫。大家都会讲，每一个人都会讲，而且一个比一个会讲，就看谁的舌头快。那结果呢？那其实，啊，带出来的不是一个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生命的见证也好，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服事也好。那属灵的工程呢？它的区别，哥林多前书啊，这个保罗是讲到。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公正耕种的田地，就是牧养，就是生命。但是你们又是所建造的房屋。我像一个工头，立好的根基，个人要谨慎在上面建造。所以它是一个建造，它是一个属灵的工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材料，对吧？这是我父亲跟我讲了很多年的。啊，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要用草木和谐建造，是吧？是这样的。所以呢，在教会的里面的话呢，它又是一个，它又是事情，它又是工程。那生命是不讲效率，它不讲建树，它只讲生命的功夫。有没有长大，有没有饥渴，有没有对付，有没有更新，有没有死而复活，有没有果子，这个是生命。那事工它就不一样，工程就不一样，它就有计划，它就有计算代价，它就有根基，它也有工头，它也有材料，它是这样的。甚至箴言里面说要在田间预备材料。也就是说你先要预备好再告诉别人，你还没有预备好就告诉别人，就坏事了。举例来说，对吧？所以它又是一个工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吧？可以说生命多半是以牧者为指导主导，工程我的看法要以主导工程的人为主导，主导工程的人不一定是牧者，不一定是牧师，可能是长职，可能就是个专业人士，对吧？这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生命一定是牧师为主导，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可以是说头羊，他也可以是说他是在别人，在这一个圈子，在一个教会，在这个小组，在这个团体里面，只有他是第一人，第一个人背十字架走十字架的，所以只有他知道这条路前面是怎么走，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其他的人都很容易说， 都很容易谈，都很容易评，都很容易论，只有在牧者牧师，他知道在这一群人当中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志刚的教会跟李辉的教会就不一样，跟我的教会就不一样，跟其他每个人教会就不一样，只有他知道。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压在他的身上，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这样一种生命的功夫，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超过他。Yeah. 但是事工不是，事工是谁，神预备谁，装备谁，托付谁，这样一个恩赐给谁，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教会里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事工，这样事工那样事工，华里克牧师就讲，教会内部的事工是教会的翅膀，没有事工就飞不起来。所以以前我所处的这个地方教会聚会所，他不讲事工的，他就是生命，所以他飞不起来，对吧？那这里有一句话是举个例子，我就举个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讲的很多，把关键的地方讲出来，对吧？这是尼多生讲的一句话，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原话我可能有一些出入，所以叫生命是工作的基础，工作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又是有相当的互补，但是它有明确的区别，明确的区别啊。工作就是建造，生命就是牧养。所以呢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比方说牧养，事情不重要，人最重要，得到了人就得到了一个事，随便什么事。但是建造的就不一样，事情很重要，因为事情成了，这个人就有信心了，这人就觉得你这个教会有配套，有章法，有策略，有能耐，这个教会不错，这个牧师不错，这个团队不错。如果什么事情都不看重，那别人就觉得任何事情到了教会就一塌糊涂，对吧？所以建造的就是事情一定要建起来，建树起来，事情很重要，以事连接人，以事成全人，以事来服侍人。那怎么做呢？那这个钟摆怎么摆呢？生态观，原则上来说，人与事的需要都要服侍到，都要看到，但是它的秘诀在明白神的旨意，圣灵会告诉你，今天这个人他是注重事的，但是圣灵在熬炼这个人，这个人是一直在建造自己的生命的，但是神要推动他，要赶他出去，要去做那些他不喜欢做的事，只有圣灵知道。灵修明白神的旨意的关键，对吧？所以呢，我现在的最后兼顾一下谈，就是我的教会的侍奉，也就是牧养也好，建造也好，教会侍奉的理念，就是借着启示和意象，1983年得到的启示和意象，今天总结从国度连接123，这个呢就是，李辉博士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注册商标吧。我认为，五重执事加上国度连接123加上安提阿，再加上灵修明白神的旨意，是所有的，我认为你去看，包括志刚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在看，其实他每一个打开局面有所建树的牧师，他其实都有在不同的时候在运用，这些的原则，他不一定这样讲，他可能有自己的体会。我认为他的一个秘诀，因为五重执事就表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完，他必须要有一个配套， 啊，借着国都灵，五充执事是人，是领袖团队，甚至说五充执事加九种人，国度连接一二三和安提阿是一个策略性的布局，不叫策略性，战略性的布局。灵修明白神的旨意是在细微的地方，非常的清楚，在生态的里面知道，今天是他出场，明天是他出场，今天是你的时候到了，明天是他必须出来。没有人知道，只有圣灵知道。今天你必须退下，今天你必须让位。好，结束。我应该不到40分钟吧。我们可以聊一聊。
在大家聊之前呢，我还是先交我的作业好不好，就是说但是我最后这个几分钟这个注目跑得太快，所以不见得有搞懂了这个我先把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稍微有个总结吧，就是这样的话呢，
这是李慧最厉害的我认识他这么多年，20年，他最厉害的就是你讲完以后，他的一个一张一页纸的总结就出来了。
我大概除了这个也没什么别的可以做的，所以OK 所以这个是一页纸的总结，他没有事先发给我这个 slide， 所以说我只好自己弄了。这样就是说他大概三个部分吧。哎呦，对不起大家看得见吗？看得见吧？
看得见。
OK， 就是说，他分三个部分吧。一个呢，讲了他过去这个牧养教会的经历的背景和来源；第二个呢，是讲了就是说关于生命和工程的这个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呢，就是现在的一个应用吧，过渡连接一二三这样。那当然第三个他没有展开谈，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可能有一些比较熟一些但可能也有说不定快一半的牧长同工们不见得知道这些说法吧，待会可能有机会展开。所以呢我的总结就是说注目从很多方面吧，就是虽然从他以前的属灵背景来到美国这30多年牧会不断的拓展，然后特别强调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新的教会文化跟中国传统强调特别是小圈背景强调生命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嘛，然后最后提到这个右下角这个五重执事的认识，国度连接一二三加安提阿加灵修明白圣旨意，可能是现代西方在西方的这个华人教会里可以考虑的一个基本架构跟策略。OK， 我先问问大家关于这个内容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澄清或者有什么问题，要不要提出来一下？
第三部分稍微再展开一下吧。
哪一个部分啊？
第三部分，你的应用啊，应用上面这个国度一二三概念解释一下，安提阿最重要的概念解释一下。
对，应该来说呢，不是叫应用吧，我就是说，我认为北美的华人教会，如果真的要走出一条影响时代，我认为它有三大板块，一大板块呢。就是五重执事。
你把对不起打断你把那个 slide 放上来，因为我那个应用词是我加，因为那个跑得太快没看得见是什么，所以可能应用不是你用的词还是说前面的路啊还是下一步当怎么做我忘记了，就是因为那个很快就跑过去了。
OK，我这个就是有的时候 一下去以后呢，我就有的时候，哦，可以。也就是说呢，
你会可以个答，你刚才不打出来了吗？就是他的东西。
啊、那个应用那个词是我自己的啊。因为我忘记他说了什么，
是非常的领受和发展，
有了吗？看得到吗？
啊，我回一眼，回一眼，
看得到吗？
看得到，但是往回走一眼。
哦，
呀、yeah, ，发展，呀、yeah, ，往回走一眼，对，发展不是应用。
OK， 这看得到吧？
嗯。
所以呢，我认为北美的华人教会如果真的对时代有影响、有贡献，那现在是看不出来了。北美华人教会是蛮弱的，是吧？整体上来说了，不是个体，是吧？什么叫五重执事呢？也就是说，第一，他在内部需要五个方面的连接，不可能一个人拳打脚踢所有都搞定，无论是小组长，无论是长职，他一定是要有非常、这种、策略性的连接，有人特别会讲教师，有人特别会牧养，有人特别会带人传福音，有人特别会开拓，在内部他一定要形成五个这种的领袖生态，外部它也要形成这个生态，它形成这个生态的话呢，它才能够拓展。也就是说，内部的同工们、家庭、弟兄姊妹，至少要有五种人。有些人会带人来，有些人特别会煲汤，是吧？有些人特别会跟别人去聊天，有些人特别会啊帮别人搞定一些事情，内部。啊，你觉得他不是执事，他不是长老，事实上就是有五种人。当然还有，除了五种人，还有有些人会治理，有些人会公共关系等等等等，是吧？他这个内部的生态就比较稳了。有些人特别会产生经济资源。那向外拓展的话呢，就是每一个教会他都有宣教，他都会讲宣教。他要讲宣教，他至少要有五种人配搭，不是一个人可以搞定的。所以这个五个人或者九种人就在那车轮转，就是一个教会、一个群体、一个板块、一个，比方说华牧的平台，华牧的平台就很丰富了，里面的人是很多的，只要大家认同一个理念，他这个二十几个理事这样车轮转，没有哪个教会不会变的。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耶稣在我们当中说 OK 华牧，我今天使用你们到哪里去，这二十几个理事每个人去，每一个月去这个教会一次，这个教会不变才怪了，一定会变的。而它里面有五种人，外面它也有五种人进来，这是第一个，这个叫生态观。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必须很清楚圣灵的带领，有三点一线、九点三线、多点多线的印证。今天就是请他来，今天就是把这个交给他，就是这样。第二的话呢，国度连接一二三呢，就是说他一定要打破地域观念，一定要打破金字塔的观念，一定要打破这样的一个本位主义的观念，我们这个就够了，我们首先就是我们的需要，不但是首先我们需要，我们只应该关心我们的需要。那国度的理，国度的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是自己的，无论是人，无论是预算，无论是资源，无论是没有一个是属于自己的。那这个是，这个在观念上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他要求的不是统一，他连接就可以了。 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一样，他只要以前我们跟李辉画了一个圈，就是说三个圈，你怎么知道这三个圈作为我们阿布奎基的教会作为华牧的三个圈，是别人觉得，我们其中一个觉得就是说，只要不以华牧为耻，我们就连接。你觉得华牧是可耻的，那我们就不要连接了，就是这样，就是最低的门槛。在阿布奎基的教会，你只要愿意来就够了，三个圈啊，三个圈，对不对？它有最高的目标，它有最低的。举例来说，这个叫国度连接，我不要求你一定要怎么样，我不要求，只要你愿意连接，就是这个，就最低的国度连接，但是是为神，不是为自己。这个叫一个国度连接的意向，要看到这个，是吧？二就是两个使命，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这个我就不需要多讲了。三就是每个教会都有三种人，有些人特别看重圣经传统，有些人特别看重圣灵传统，有些人特别看重圣徒传统，这三个群体在每个教会都打架，都保持距离，都有不愿意 说的话，都有不愿意在一个车子里面，不愿意在一个飞机里面，不愿意在一个小组里面，他只是不说。这个叫国度连接一二三，它就变成一个生态教会。最后安提阿勒是华牧，在过去应该是五年到七年里面一直在摸索，一直在讨论决定实践，现在越来越啊，也就是他安提阿主要是回归到圣经神学，就是不要回归到某一个神学，因为你回归到某一个神学，他就不自然的就会排他另外一个神学。这个就是张伯利牧师讲的，没有一个神学可以来整合另外一个神学，神学永远不可能统一，就越搞越搞，长子的看法就越来不同，除非我们强势，你不要这个你就走，除非我们是强势强制，但是你如果要包容，就越来越发现不愿意在一起，讲不到一起，只有安提阿回归圣经，什么神学都不要，就回归到圣经里面，哎，大家就发现搞来搞去我们有很多的啊，这种的看法都是不自然而然的加了一些传统的看法啊。那安提阿第二个他的好呢，就是他是一个在目前看来，无论是在西方啊，我们或者说是在西方所有的神学的系统里面，至今为止是最能够达成国度连接合一的一个这个框架，或者是叫系统，不叫框架，讲的比较严啊。当然它有它的问题，它有它的弱点，它有它的局限，它有它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但是至少目前来说它是少见的一个严谨的一个系统，非常少见的，而且特别是回应这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族群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圣经培训神学系统啊，少见的，非常少见的啊。所以的话呢你比方说他讲大使命，就没有哪一个神学讲大策略，哎，他就讲大策略基本上没有哪一个神学具体地讲怎么样文化更新，哎，他讲，虽然他讲的也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理念，是吧？好，我大概就所以呢还要加上灵修明白神的旨意，你就不会机械地去计划去安排啊， 地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就这个不通那个不阿们，你就借着阿们、借着、这样一个原则，你就知道我们计划再好，只要不通，只要不阿们，只要没有，就暂时放一放。这个就是明白神的旨意，他就会非常活的来知道什么时候、也借着这种印证，也借着实践、好，我应该展开来讲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三大块如果是有一批的教会来尝试，或者就是我们当中这多少人啊，十几个人嘛，对吧，就是我们可以非常大的影响北美的华人教会，甚至翻转。大家聊一聊，我们的目的是聊天啊，借着聊天来交流，来彼此帮助，彼此认识。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听懂？有没有？有没有问题？
稍微回应一下，yeah.